平安，虽然说不能够见到你们的面，但是我想我们都是同在圣灵里面，我们一起来敬拜主。刚才古旭弟兄很幽默啊，就是确实是哈，我们这么多年以来，这个要读的经文里面最短的，讲道的时候读的经文最短的，就只有4个字。但是其实今天的信息其实不是那么轻松，其实今天的信息蛮沉重的。但是为什么要讲这个话题呢？因为可能对华人来讲的话，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但是如果你要读新闻的话，你就知道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话题。你知道，在前段时间，在美国掀起了轩然大波，哈，这个是影响是非常大的一件事情。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现在我们要承认我们的无知，我们要承认我们许多的过犯，特别是在当今这个世界里面，当世人不认识你，故意抵挡你的时候，就行出很多得罪你的事情，惹你伤心的事情。主啊，求主你赦免我们所犯的一切的罪孽，我们过去有任何的。所犯的罪，我们所做的，我们所不知道做的事情，主啊，求主你赦免，求主你能够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回到你话语里面，能够来去看待关于堕胎这件事情。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比较沉重的一个话题，可能我们很多人在当中都有受到影响，主啊，求主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堕胎这个话题其实是一个很具有争议性的一个话题。如果你注意经常看新闻的话，就在很多地方报纸，在全世界很多地方有很多的游行，都是关于堕胎方面的。今天讲这个堕胎的话题的话，可能会引起弟兄姐妹当中有人痛苦的回忆，这种求神施恩怜悯。促使我分享这个话题的原因，就是前段时间在美国发生了一件大事情，就是美国最高法院于6月24日作出裁决，推翻了近半个世纪前有关女性堕胎合法化的这个一个案件，就是罗素韦德案件。6月24号的时候，美国最高法院是以6比3的比例就是裁决断定堕胎并非违反宪法赋予的权利。你知道，在这个事情的话，在美国，他们是就反堕胎这些的人士是就是一直在呼吁要推翻当时在50年前美国做出的这个裁决，就努力了50年。所以你知道，在美国，当6月24号做出这个堕胎并没有违反这个堕胎是违就是女性堕胎堕胎是违反了。就是应该怎么讲呢？堕胎并非宪法赋予的权利这件事情的话，就是，真是他们努力了很长几十年的这个时间。所以当这个裁决的时候，就是那些反对堕胎的人是非常的高兴因为这完成了他们几十年日夜抗争的这个梦想的结果现在数以千计的婴儿生命将会因为这个裁决而得到拯救，而支持堕胎者。就是如果你看英文的话，他们叫做pro-life，就是叫 pro-choice 反对堕胎的话叫做 pro-life。你看英文的话，它是这样讲。那些pro-choice 的，就是支持堕胎者，他们面对这个美国最高法院的这个裁决，他们是非常的气愤哈。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个投票。反对堕胎的那几个法官哈，就他们受到很多的威胁，甚至受到生命的威胁，可能说哇，这现在就甚至是质疑美国最高法院的这个他们的这个权柄到底是不是应该继续要支持他们？所以这在美国是影响是非常的大的。他们认为这个这是美国最高法院的这个裁决使女性权利倒退了50年，回到女性因为在黑市非法堕胎而可能死亡的那个年代。 所以他们在美国发动了很多大规模的支持堕胎游行啊，也是在全世界很多城市也引发了这个这个是支持堕胎的这个游行。所以如果我们注意关注新闻的话啊，就是我们真的是会看到很多这方面的。那么这个案件的它的这个背景的话是就是在50年前有一个著名的案件，叫是罗斯维德案啊，是由美国最高法院判决的一个案例啊。美国当时的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孕妇选择堕胎自由啊是受到宪法隐私权的保护，这个裁决推翻了这个联邦层面和州层面州的反堕胎法。但是裁定一个也引发了一场长期的这个持续的社会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堕胎是否应该合法，或者在多大程度上面应该合法啊？应该由谁来决定堕胎是否合法，以及道德和宗教应在政治方面应该扮演的这个角色。所以你其实这个堕胎它其实是影响了很大的一个层面上的一个问题啊，也引发了社会上对最高法院在宪法相关的判决中应该使用何种方法的争议。所以你看它其实这个，所以这个堕胎这个话题是在美国是一个非常敏感，甚至在教会里面你会看到其实声音都不是一致的那么这个案件呢，就是罗斯维德案呢，它的案件的背景的话是在1969年就是8月美国德州的女服务生叫她叫罗玛麦考维，她意外怀孕，但她想堕胎，然后她的朋友建议她说谎称被强奸了然后可以合法堕胎。结果因为当时德州法律规定被性侵可以是合法堕胎的，然而因为没有警方证明她被性侵所以她就没办法就是去堕胎。于是她就找到一家地下堕胎诊所结果发现了地下诊所也被警察查封了。然后呢他后来就找了律师，1970年有两个律师然后就代表他，然后起诉德州的这个司法官指控德州禁止堕胎的这个法律侵犯了他的隐私权，然后地方法院就裁决该法就是侵犯了原告受美国宪法第9修正案保障的权利，但是没有对德州的反堕胎法案支出禁止令，然后他们就向那个最高法院就是提出申诉。然后1973年1月22日美国最高法院就是以7-2就是裁决认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宪法第14条修正案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为女性提供了最基本的隐私权，故女性的堕胎受宪法保护。所以这就是这整个的这个案件的这个背景是这样子。但是在美国最高法院在1973年的判决当中也指出堕胎权不是绝对的，需要将其与保护妇女健康和产前生命进行平衡他当时在给这个具体的方案，他给了三个，他一个指导方案，他以3个月为一个周期，在1到3个月里面各地政府不能对堕胎进行任何的监管，就怀孕前面1到3个月各地政府对堕胎不能进行任何的监管，如果女性她想要堕胎就必须按照医生有执照的医生进行，但是在4到6个月里面各地政府可以对堕胎进行监管，但目的是保护孕妇的健康而非保护胎儿的生命。4到6个月里面，在7到9个月里面那么政府如果要堕胎的话就要对堕胎进行严格的监管但是要堕胎的话是有很多就是严格的条件的所以这是当时他把在美国的这个最高法院的这个裁决1973年然后他在裁决当中将堕胎权列为基本的权利。那么现在就今年6月24日美国最高法院把这个50年前的这个裁决就推翻掉，所以你知道这是美国最高法院的这个裁决，所以你知道对美国社会的影响是非常的大，因为相关的很多的一些州就是他们都要制定这相关的一些法律来配合这个最高法院的这个裁决当然我们知道在美国自由党是他们是支持这个支持堕胎的，那么很多一些共和党他们是反对堕胎的，所以就是在这个两个力量其实在美国一直在相争。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怎么去看待堕胎这件事情， 我们如何去看待美国最高法院的这个裁决？因为，我们可能社会上哈，你会看到说啊，你会听到一堆的啊支持堕胎的这个理由，啊，然后也会看到就是一堆反对堕胎的这个理由。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去怎么去看待这些社会现象？我们还是要从圣经当中去找答案，因为我们知道圣经是唯一不变的真理。不管世界怎么去看待这些事情，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有我们很清楚的这个认识。我想第一点的话，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明白生命的来源和本质，这是根本。如果忽略了生命的来源和本质的话，啊，就谈个人的权利、自由等等，那是，就是无根之萍，飘的飘去的。在生命记，在创世纪第一章26到28节，我们都比较熟悉这段经文啊。那时候是神在第六天的时候创造人的时候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这是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就是这些经文我们经常在讲。其实在这经文的话，清楚的告诉我们有四点。第一点，我们知道人的生命是从神来的，是神所创造的。人不是从简单的生物逐渐演化而来的，人不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弱肉强食的生物进化的这个产物，人是从神创造而来的。第二个，每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而造，这形象不是指神的外形，因为神没有物质形体，这个形象是指神的反映神的这个道德属性和能力，比如神的圣洁、公义、爱心、忍耐、宽恕、仁慈、信实，神的创造思想、语言、情感、判断等等，这是指神的形象。第三，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可以看到，神造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神造人是从受精卵就开始，而不是从胎儿出生之后才造人，这是很清楚。第四，神赋予人的使命是生养众多，治理地球就是我们人类生活的这个环境，能从当中去学习如何与神同工来侍奉神。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到，人在神的创造中具有极高的意义，人在神造的万物当中是最美好的，人在神眼中是他的心肝宝贝。如果我们明白这一点的话这是一个我们的根基性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一个人从什么时候开始被称为人？大家认为一个人从什么时候开始被称为人？支持堕胎的人士认为，胎儿只要还没有出生就不能算是完整意义上的人，或者保守一点的说，胎儿没有体外存活能力的时候也不能算是人，或者说更保守一点的说，只要胎儿还没有发育成人形就不能算是人。而反对堕胎的观点始终是如一的，从人是从受精卵开始就应该被称为人。虽然受精卵还没有发育成人形，但受精卵已经具备成为一个人所有的条件。受精卵就像把一个人打包，无限打包，打包缩小缩小缩小，无限缩小缩小到一个装到一个细胞里面。受精卵在发育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个不断解开包的一个过程，从受精卵发育成胚胎，然后变成胎儿，然后出生离开 母体的子宫成为婴儿。受精卵、胚胎、胎儿、婴儿只是人的发育的不同阶段的一个名称，人被称为人是从受精卵形成的那一刻就开始。大卫在诗篇51篇4到5节，他向神认罪祷告说，他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面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大卫承认他还是一个胎儿的时候他就是一个罪人，他继承了人类自从亚当夏娃以来的罪性，同时胎儿在母亲怀中也会有体现罪性的罪行比如说大家熟知的雅各和以扫，他们在利百加母亲 这个服众的时候他们就干什么，他们两个就已经在那里面开始在打架了。为什么会打架就是要争谁伟大。所以我想我们当中走过母亲的，我们都会深有体会，胎儿在腹中不高兴的时候踢你的肚子是吧，那让你睡不好觉。所以胎儿虽然说还没有出生，但是他已经是人，他已经在母亲的肚子里面，他就是已经有思想，有甚至还有行为等等哈，他就是一个完全的人。还有大卫在诗篇139篇13到16节，他对神说，他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所深知的。我在爱中受造，在地的深处必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靠近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册上。所以从大卫在诗篇139篇里面表达中，我们可以看到，人自从受精卵那一刻就开始就是人，上帝是按照自己的心意创造了这个人，并且是倾心看顾保护他，并且开始就数算他的日子。如果我们在我不知道在你生活的地方或者是我们讲岁数哈，我不知道在台湾你们讲岁数，比如说你是按照什么来算你的岁数的。我在江南生活很多年，那时候在苏州，在南京上学，然后在苏州工作。在苏州话，苏州人你问他多大岁，他们全部都是告诉你是虚岁。我当时我是很不适应哈，因为我是喜欢的都是我们都按照十岁来算。十岁就按照什么，就是你出生的那一年哈，然后你现在的年份减去你出生的那一年，然后就是你的岁数。比如说我是1974年出生的，然后呢今年是2022年，然后22减7，74哈，就是48岁。我要是在苏州的话，他们会告诉我说我是49岁，甚至他会告诉我我已经50岁了。他们都会加一年，或者是他只要过了正月初就是元月一号，他们就会加一岁。所以他们是按照虚岁来说他们的年龄。其实后来想想，其实按照虚岁来讲年龄其实蛮准确的，应该是因为我们在那个母亲胎中都待了差不多快一年的时间嘛，其实那已经是，所以说那个虚岁是比较符合人实际的年龄的。其实从这一点上讲，我们说人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被算为人，就是从母亲在母亲腹中的时候就已经被算为人了，要不然你为什么讲虚岁呢？还有先知耶利米他在第一章耶利米书第一章里面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这是神呼召他的时候那情况，他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经分别你为圣。哇，耶利米还没有出生的时候神已经分别他为圣，拣选他为，他说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他还没有出生的时候神已经就拣选他分别为圣，要就是拣选他做先知。耶利米证实他还没有出生，上帝就已经拣选他做先知。耶利米还没有出生，他已经在上帝眼中就是一个实实在的人，并且委派他重大的使命，将来要去传讲神对以色列人审判的信息。再多讲一个圣经的例子在路加福音39节到45节里面记载，玛利亚受圣灵感孕之后，她去见了她的亲戚，谁？伊丽莎白。那时候伊丽莎白肚里面怀的是谁？就是施洗约翰，对不对？差不多施洗约翰那时候在她母亲肚子里面已经差不多6个月左右的时间然后玛利亚就进来撒加利亚的家，然后问伊丽莎白的安伊丽莎白一听见玛利亚问安，她所怀的胎就在腹里面就跳动。哇，为什么？这施洗约翰，哇，看见耶稣来了，哇，这两个胎儿呢都在腹中啊，他们可以打招呼，虽然看不见，但是他们圣灵已经感动他们。然后伊丽莎白就被圣灵充满，高声喊着说：“他说你在腹里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来的呢？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进到我耳里面，我腹里面的胎就欢喜跳动。 在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施洗约翰在他妈妈的腹中，他就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就来了，他就被圣灵充满，就欢喜跳跃。这完全是一个人所表现出来的行为。胎儿在母亲腹中有一个人 正常人所具有的思想情感，只是根据他在胎中的发育阶段可能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即使是在受精卵阶段，他已经具备一个人所有的特点，只是我们看不见啊，听不见，感受不到他的思想和情感，但不等于他就没有，这点是很重要。虽然说我们看不见听不见摸不着，但是不等于他没有。胎儿还没有出生，他只是生活在母亲的腹中这个舒适的环境里面，他是一个实在的一个人。我们就需要完全按照对待一个人来对待他，这是圣经通过这些经文所要表达出来的意思。我们不能把胎儿当作一个物品任意拿走，当作一只蚂蚁任意践踏他的生命。一个受精卵就是一个人，一个胎儿也是一个人，是人就有上帝所赋予他的尊贵的形象，我们就应该尊重他的生命，如同尊重每一个已经出生的人的生命一样。从美国最高法院1973年对堕胎的裁决来看，他们把还没有出生的胎儿分成三个阶段，我刚才讲过，看似越往后的阶段对堕胎的要求就越严，但是他们所依据的原则还是认为，不管胎儿在什么阶段，胎儿还不能算是一个受法律保护的人，母亲有堕胎的基本权利，只有出生的婴儿才是人啊！这显然与圣经对人的定义是相差是很远的。这是关于整个堕胎讨论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争议点。生命是神所创造的，具有神的形象，神极看重人的生命，胎儿具有人的生命所有的基本特点，胎儿堕胎就是不尊重人的生命，就是杀人，所以就是刚才我们读的出埃及记第20章的这节经文。这是我们每一个敬畏神的人都应当认识到的。神在出埃及记第20章13节颁布的十诫中明确说不可杀人，英文的就是说 You should not murder， murder 就是谋杀。创造生命的神禁止一切谋杀人生命的心思和行为，堕胎就是对胎儿的谋杀。创世纪第9章第6节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着自己形象造的，神造人是从受精卵就已经开始，堕胎就是故意流人血，神必追讨流人血的罪。支持堕胎的人士，他们也会有些甚至是有些支持堕胎的可能也是基督徒，他们也引用圣经来证明说这个是可以堕胎，他们引用的是出埃及记21章22节来说胎儿不算是人，所以堕胎不是杀害人的生命那个地方讲到出埃及记21章22节那个地方就神在西奈山颁布律法，他说人若彼此争斗伤害有孕的妇人甚至堕胎，随后却无别害，那伤害他了总要按妇人的丈夫所有的照审判官所断的受罚。这节经文我们看这节经文的话，它主要讨论是孕妇所受的伤害当得的赔偿，人彼此打架伤害有孕的妇人造成孕妇流产，这可算是误杀人就不按照故意杀人来审判。所以这节经文并不能支持胎儿不算是人堕胎无罪的说法。其实不止圣经反对堕胎，就是从人本身的良知来说，堕胎也是违背良心的我们在当中有没有学医的哈？就是那个新华是学医的，我们在学医的时候有没有就是宣誓过有一个叫做希波克拉底这个誓言，希波克拉底这个誓言。希波克拉底这个人呢，他是生活在主前460年到主前370年的一个希腊非常著名的一个医生他被称为现代他被称为医学之父，西方的医学之父。他提出的这个体液学说以及对以后西方医学的发展有巨大的影响不只是他本人或者是后人以他的名义立下了一份誓言，被称为希波克拉誓言，其中就列出了一些特定的伦理上的一些规范比如说不损害病人，不歧视病人，不泄露秘密 禁止堕胎或安乐死，禁止与病人发生婚外性行为等等。所以现这个希波克拉底誓言，这个在现代的医学院里面也是这个是每一位在医学院里面，在西方哈，我不知道在中国是怎么样，在西方医学院毕业的每一个毕业的他们都要宣誓 读这段誓言。但是他们现在的宣誓的这个誓言把这个以前的这个希波克拉底这个誓言他们做了修改，他们把这个禁止堕胎拿走了。但是原始版本的话，这个就是说这个誓言的话就是包含就是禁止堕胎已经在这个誓言里面已经被你看就几千年了，但是最近他们把这个禁止堕胎拿走如果他们真正尊重希波克拉底为医学之父的话，他们也应该尊重这个誓言的原始版本。所以其实从人的良知来讲的话，就是堕胎也是违背良心的。那前面我们了解圣经的观点之后，我们来看支持堕胎者的一些观点，我们正反面我们都可以去了解一下。有人认为胎儿不是人，所以堕胎不算杀人。他们根据一个学者叫做沃伦沃伦他提出一个人格理论来断定胎儿不符合作为人的条件这个人格理论他的里面提到，这个沃伦的人格理论里面他的列出作为人的一些基本条件，包括感受痛苦的能力和意识、推理能力、自发性的行动力、沟通能力、自我概念或者是自我意识的显现。其实要反对这些从现在的这个医学各方面 来看到，要反对这个理论其实一点都不难。胎儿应在母亲腹中，虽然我们肉眼看不见他在想什么在做什么，但每一个生过孩子的母亲都可以告诉他们谁说胎儿在没有感受痛苦的能力和意识，谁说胎儿没有推理思维能力，谁说胎儿没有自发性的行动力，谁说胎儿没有沟通力，对吧？我们在胎儿在母亲腹中的时候，这你还可以跟胎儿一起玩，对不对？就是你推他一下，他踢你一下，对不对？就是你可以有很多的互动的。谁说胎儿没有自我概念和自我意识？我们用现在的就是医学技术，用超声波，我们可以非常直观的看见胎儿在母亲腹中的一举一动。西方国家因受圣经的影响，他们其实是一直尊重圣经所强调的神圣生命权，但是近年来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发生了什么很大的变化？就是向质量生活伦理转变，而不是向生命伦理，就是他们把这个强调质量生活伦理，而不是强调生命的神圣权。这个叫做可能 这些可能大家如果不去研究了解这些的话可能不是很清楚，我也是在准备这次讲到的时候然后才去了解他们的观点他们为什么就是支持堕胎，他们为什么就是他们很多的信息就是基于这个理论，就是生活质量理论，或者说生活质量理论。这个理论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个人没有权利仅仅因为他是人而生活。好厉害。一个人没有权利仅仅因为他是人类而生活，一个人只有在满足某些标准某些品质的情况下才有生存的权利。其实你仔细想想，其实现在的很多一些讲法其实都是根据这个生活质量这个来引起的。根据这个新的这些观点，一个人他们认为一个人没有权利仅仅因为他是人还活着，即使他身体还活着，但是他也必须满足一些额外的标准才能成为一个完全的人类，如果他不符合这些标准他就没有人类生存权。未出生的胎儿必须符合某种模糊的这个遗传价值标准，或者他们必须有值得过的生活，或者他们必须被社会所接受所需要，或者他们必须符合母亲的个人标准才能被视为人类。这个生活品质伦理是以自己的标准来决定别人是否该生存包括胎儿，包括生来就有缺陷的人，包括那些贫穷的人，包括甚至是如果再扩大一点，包括那些在生活在原始部落的人，甚至是再扩大一点，包括那些被认为是低等民族的人。所以你知道种族大屠杀 的他的理论其实就是根据这个，就他们就是这些低等的民族，这些原始人，他们不配生活在地球上面，所以他们可以把它灭绝掉。比如说一个患有唐氏综合症的婴儿，或者是一个有先天其他缺陷的婴儿，或者是一个跟人造成不便的婴儿，他们都没有值得，他们都没有就是值得过的生活，因此不应该把他们算为人类，因此就应该可以帮助他们结束他们的生命。比如在圣经当中出埃及记里面，法老杀死刚出生的以色列人的男婴，因为这些他们认为这些奴隶家的孩子不应该活在这世上。比如在二战时期，希特勒杀死那些认为不应该生活在地球上的以色列人。为什么在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杀死那么多犹太人？他们的理论是什么？他们就认为这些犹太人他们不配生活在这个地球上面，所以他们杀死他们就如同踩死一只蚂蚁一样。这个其实最后的理论就是，其实他们的伦理其实和这个伦理其实都是同处一辙的。人的生命在他们眼中认为是在他们的掌管当中，他们才是生命的主宰，他们要决定谁可以生存就谁可以生存，他们要决定谁死就可以决定谁死，他们在扮演上帝的角色，这是对生命本身的严重的侮辱，也是对作为创造者上帝的更严重的侵犯。这个伦理其实慢慢延伸到安乐死。支持堕胎的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认为怀孕的妇女有身体自主权，号称，所以你要注意看他们的观点，就是我的身体我做主，这是支持堕胎的，我的身体我做主，因此妇女有权利终止任何对她身体的侵犯。那么这个为什么他们会讲我的身体我做主？其实这个你要去追溯它的来源，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女权运动。女权运动以追求两性权利完全平等为目标，使他们具有与男子同等的地位，并且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职业或者生活方式。女权运动发展的一个延伸产物就是支持妇女自由堕胎的权利。他们说女性是不平等的，除非他们摆脱了生育的责任，否则对男性来讲这是不平等。一个女权运动领袖他说，女性必须堕胎作为避孕失败的后备力量，先避孕，如果不管用就堕胎，因为我们不能为孩子操心，我们必须去工作，在男人的世界里面闯出一片天地，我们必须在各方面与男人平等，我们不能在家里面带着孩子大惊小怪，所以我们必须从我们的生活当中消除他们。这就是一位女权运动领袖所讲的话。所以你知道这个堕胎和这个女权运动，其实支持堕胎他们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目前对堕胎的容忍深深根植于这种新型的个人主义和个人权利运动。支持堕胎的人总是在正面说女人有权控制自己的身体，因此她有权终止任何对她身体的侵犯，她把认为胎儿是对她身体的侵犯，是一个甚至是更严重的，他说这个胎儿是一个寄生就是寄生虫一样的东西寄生在他身里面。好，就是真的有人他们是这样讲。所以现在有些人把堕胎与女权运动捆绑在一起，反对堕胎就是反对女权，那就会激发更多女性的愤怒，为了得到女性的支持就转而支持堕胎。所以这些很多我讲的这些东西，可能其实我们平时不去研究这些东西，可能不会想到这么多。其实真的后面其实有很深层的是社会上的这些问题。所以这是关于堕胎讨论中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按钮，就是把堕胎和女权运动把它捆绑在一起。你反对堕胎就是反对女权，哇！你反对女权就是反对所有的女性，你知道吗？哇，这个很厉害。所以很多人就是为了政治正确，那就是他也得去支持堕胎。但是我们要承认，当一个权利与另外一个权利发生冲突的时候，权利必须受到限制。胎儿作为人也有生存权，生存权是人最基本的权利， 胎儿是一个人的生命，不是母体母亲身体里面的一部分，想拿走随时就可以拿走。还有人说活法堕胎可以减少非法堕胎及孕妇死亡的这个比例。围绕支持他们的观点，他们收集数据说每年有大量的人死亡发生在 非法堕胎那个诊所里面。但是后来有人揭穿他们的数据、是那些堕胎诊所捏造的，因为他们出于商业的原因希望堕胎合法化，让人们认为非法堕胎死亡的人数比实际、人数还要多。但是他们有没有考虑过，因自由堕胎每天被剥夺生命的胎儿人数比禁止堕胎而仍然非法、堕胎失去胎儿生命的人数要增加多少倍。以美国为例，这个我是亲自去查看了这个数据、自从1973年在美国、最高法院、宣布就堕胎合法化之后，你去看那个数据、好吓人，那个堕胎案是直线上升，堕胎人直线上升，从1973年的61万上升到1990年的140万。但是从很奇怪的，你看到那个数据、那个曲线它又下降，从1990年之后堕胎案例又往下走。为什么？从1973年直线上升到1990年，1990年之后又往下走。他们很多人都在分析这个为什么，这个怎么去解释这个曲线啊？不，对，就是那时候从1973年到1990年，那个是就是女权运动是很厉害的时候，那就是全世界就是都在支持这个，那支持堕胎。但是为什么到1990年之后就开始往下走了？分析原因哈，就是原因有很多，包括出生率的降低、出生率的降低，还有我想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什么，你们猜、反堕胎运动的兴起。反堕胎运动，所以就是支持堕胎和反对堕胎，反堕胎的力量其实在美国也是很强大的。所以然后反堕胎运动就是也是在做基层的这个教育，就是在教育很多就是堕胎带来的很多的危害，所以慢慢的就是、反对堕胎也被逐渐被很多的人所接受。所以从1990年之后呢，那个堕胎的案例又在往下面走，这个是我想这和反堕胎运动的这个积极推动 是有密切相关的。所以那些就是支持堕胎的说啊，就是因为你如果就是堕胎非法的话，那些人就会转到那个非法的堕胎诊所去，然后会造成那些在非法堕胎的，就是会造成就是因为他认为就是那条件不好，然后会造成那些堕胎的孕妇会死亡啊。其实这个数据是那些支持堕胎的这些诊所这个捏造的，他们就是。就是用来这样的方式来支持合法堕胎，所以他们就是用支持合法堕胎的理由就是减少死亡人数。但是从刚才看到的话，这个堕胎合法化之后，那个胎儿那个案例，堕胎的案例是直线上升，到底谁死的人多？所以这个是就是他们的理由。其实他们的这个理由哈，基于与一些国家吸毒合法化或者是妓女合法化的理由，其实你觉得其实差不了太多的。既然禁止不了，那就干脆合法化啊，既增加了国家的收入，也保护了这个吸毒卖淫者的这个安全。还有在美国加州，因为太多的抢劫案件来不及处理，美国加州2014年颁布抢劫处罪法。凡是财物损失低于950元的抢劫案、盗窃案，从重罪变成轻罪，不面临任何的刑罚。所以你没有钱的话，你就去你去抢劫几十块钱、几百块钱、警察不会管你的。这是我不是乱讲，这是事实。其实这些都是向罪恶妥协的这个结果。分析这些支持堕胎的理由背后有几大推动力。第一个就是性自由带来的推动力，人们追求性自由，但是却不想承担性自由带来的后果。在享受性自由的时候不小心怀孕了，最简单的 处理方法就是什么？堕胎嘛。你知道在中国大学校园里面啊，大学校园外面你去看啊，就那个你要在中国生活的那个大学校园外面，很多的那个小广告，对吧？那个电线杆的墙上的，哇，到处啊。你要是在一般的居民楼的话，那个墙上全是都是什么通马桶、疏通马桶啊、搬家呀，这些都是这些小广告。在大学校园外面的小广告是什么？你猜猜。你那小广告都是情侣包间、按小时收费的酒店等等，都是这样，你知道吗？还有，这是占了很大部分哈、啊。还有另外很大一部分就是什么，无痛人流，好多、哦、无痛人流的那个小广告在大学校园外面的那个电线杆墙上面到处都是。为什么会这样？这个就是，这就是围绕这个校园哈，这些啊情侣包间、按小时收费酒店、无痛人流，就是已经成了服务校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衍生产业。胎儿成为享受性自由却不想负责任的牺牲品。还有一个，这是一个推动力，就是性自由的推动力。还有一个推动力就是堕胎产业的商业化，堕胎合法化带来堕胎案例的大幅上升，堕胎诊所相关的医疗用品存储、生产等等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这个产业链。反对堕胎其实就在、动了这些这个整个产业链上面的他们的奶酪，动了他们的利益。还有一个推动力就是优生优育的思想，人的自私是背后的主因，这个思想形成对畸形儿的歧视，我们不得不承认。其实在就是在教会里面，其实有些弟兄姐妹对这个其实也是支持的。如果不小心怀了一个唐氏综合症的怎么办？父母和社会都不想花时间精力去照顾一个要出生的畸形儿，他们会说看啊，把畸形的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现在的生活我们已经很艰难，还要抚养一个有畸形有残疾的孩子，所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什么啊？不等胎儿出生就结束胎儿的生命，那是最简单的处理方法，不需要他出生之后那么辛苦的去照顾一个畸形啊。受此思想影响，许多人在发现患有唐氏综合症的胎儿的时候就选择就堕胎。所以我们家生过四个孩子啊、有的时候你要去做那个就是检查，如果就是医生发现就是那个要就是如果是有这个症状的话，他可能就会建议你要堕胎，你接不接受？这个是非常现实的。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理由就是因为如果把他生下来太辛苦照顾，为什么？那就等他不要生下来之前就把这个问题就解决掉嘛，那是最简单的方法。还有优生优育带来的另外一个结果就是不想要多要孩子，怕影响自己的生活质量。哇，照顾一个孩子多轻松，两个孩子多累啊，三个孩子更辛苦，四个孩子简直是没办法活。是吗？如果不小心怀了孕，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什么？就堕掉嘛。这样的话就是可以维持自己的生活质量。与优生优育观念、类似的观念就是重男轻女，这是在一些亚洲国家是特别的明显。如果发现怀的是女孩、堕胎就是一个最好的解决方法，如果发现生下的是女孩，丢弃就把她丢弃就可以了嘛。所以你可以发现 在亚洲一些落后的地区、弃婴里面女婴是绝大多数。还有就是你会看到就是、真的我就不想讲，就是太残忍。这些女婴女胎真的是就被人当成垃圾一样对待。还有一个推动力就是控制人口，这个在中国是特别的明显，这个在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下面被体现的淋漓尽致。这个政策造成了多少的人间悲剧，若要一一记录下来真的是叫做罄竹难书。还有一个推动力就是女权主义，这个前面讲过不再重复。在这些推动力的影响下面，堕胎合法化 胎儿在堕胎医生的手中，就像人身体的肿瘤一样被无情的除去。一位堕胎的妇女，她事后痛苦地说，她说在那个堕胎医生在帮她做堕胎手术的时候，那医生嘴里面在哼着流行歌曲。堕胎合法化在一些地区导致一个，也导致一个畸形的伦理。这个畸形的伦理大家可以去试想，真是一个妇女如果杀死刚出生的婴儿的话，她会被定罪，但是如果她在婴儿未出生之前就杀死她的话，却没有任何的责任。你不觉得这是很滑稽的吗？这些无辜失去生命的胎儿，在他们还不能发生的时候，有谁为他们发声？纵然我们不为他们发声，但上帝总要为他们伸冤，因为上帝造了我们，也造了他们。上帝是我们的神，也是胎儿的神。堕胎是人类内心的堕落和可悲的罪恶带来的结果。所以，对不起，讲这些可能会让我们弟兄姐妹有些感觉到不舒适，甚至是勾起过去痛苦的回忆，真的求神来怜悯我们。在教会里面，我想绝大部分弟兄姐妹都是反对堕胎，但是可能还是有些模糊的地方，可能认为是不是在有些特殊的情况下觉得堕胎还是可以的。我们是不是有这些情况？比如说当孕妇生命或者是健康有危险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承认，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总是非常痛苦的。任何一个选择都是艰难的选择。到底在孕妇生命或者健康受到危险的时候，到底要不要堕胎？那时候是非常的难，就是非常艰难的选择。但是我们总要记住，如果我们承认胎儿是人，那么为什么要牺牲胎儿的生命来保护孕妇的生命呢？难道孕妇的生命权就比胎儿的生命权更高吗？是谁来决定孕妇的生命权就比胎儿的生命权更高？我们也要记得约伯，他在遭受苦难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不管是孕妇的生命还是胎儿生命，都在神的掌管之下。作为基督徒，我们对生命的认识需要超越世人对生命的认识。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当胎儿的生命健康有危险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有人说让胎儿早日脱离痛苦和胎儿未来艰难的生活可能这样比较好。但是我们要说，有伤残并不一定就有痛苦，我们不能因此来决定胎儿的生存权。就是比如说像这些唐氏综合症，我们觉得他们好像很痛苦，他们有伤残，但是他们真的是很痛苦吗？我们来帮他们来做决定吗？生命在上帝手中，当一个发育不全的婴儿诞生的时候，整个社会有责任来帮助这个家庭。神让他们出生，不只是试验他们父母的爱心、耐心、信心，也是在试验我们作为社会当中的成员，我们每一个人的爱心到底有多少。对这一点，其实我们非常感恩我们生活在加拿大。如果你们留意看的话，经常去，比如说去一些 community center， 你会留意在 community center 里面，经常有人带那个唐氏综合症的那个孩子在那边游泳就是帮助他们做一些活动啊。我真的是很感恩，在加拿大，在这边真的他们真的做得非常的好。你们知道在这边有个政府机构叫做什么？叫做 Aaron Oak Kids， 他们就是专门来照顾这些身体或者精神有残疾的这个政府机构。哇，那个 Aaron Oak Kids， 我们曾经那时候孩子出生的时候，那个听力有点问题，我们去过这个机构。哇，条件好好啊，真的是非常的好那个。然后我后来才想起来在那个 South Commonwealth， 就是我们附近的，因为 South Commonwealth 边上就是一个 Aaron Oak Kids 的一个机构，所以他们经常是会把那些有身体有残疾的这些孩子，然后带到那个 South Commonwealth 那个 community center 里面去玩，那边还有游泳池啊，还有图书馆呢、然后他们都是，你看到那个他们边上都是有一个成年人在陪伴着他，陪伴着这些孩子。 真的是政府在这上面，加拿大政府在这上面花了很大的这个财力来帮助这些身体有残疾的这些孩子。我看那些身体有残疾的孩子，他们好开心。虽然说就是你看到就是好像看起来傻傻的，但是他就是你看他脸上真的是有笑容。真的这边加拿大政府对这些真的照顾得非常的好。所以不要我们觉得他很痛苦，其实你觉得他真的是很痛苦吗？所以我们觉得他很痛苦，所以不想让他在世上人受痛苦，所以我们帮他结束生命。其实这是非常错误的一个决定。还有一种情况，一个特殊情况就是因为我们讲到这个反对堕胎的话，就会举这个例子，就是说强奸、乱伦导致的怀孕怎么办？特别是受害者是未成年人的情况怎么办？有人说，让受害者继续怀孕就是对他的继续伤害，也影响胎儿未来生活。我们承认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的痛苦。但是我们也要说，胎儿也是无辜的。我们不应该以胎儿宝贵的生命作为减轻痛苦的牺牲品。这个世界就是罪恶的世界，我们不能在罪恶当中再增加罪恶。还有与这个情况类似的，比如说少女偷情而怀孕。很多人就说就堕胎嘛，但是我们有说，胎儿还是说胎儿是无辜的，我们不应该以胎儿宝贵的生命作为自己放纵情欲的代价。对这些特殊情况，苦难已经发生，任何一个决定都不是容易的决定，我们不能因为有这些特殊情况就敞开堕胎的大门，并且我们要记住，胎儿也是人，胎儿有生命权，生命权是人最基本的权利。其次，我们也要知道，当这些情况发生的时候，我们要与受害者同流泪、共患难。在许多地方，已经有专门的机构来帮助这些受害者，他们提供全程的服务，帮助这些孕妇把胎儿生下来，然后交给机构来照顾这些婴儿，让有需要领养孩子的这些家庭来领养这些孩子。他们的口号是什么？Abortion is not the only choice，就是什么？堕胎不是唯一的选择，就是当这些苦难发生的时候，堕胎不是唯一的选择。在社会上，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来去帮助这些苦难的这些受害者，然后帮助他们，然后把这个胎儿生下来，然后呢，就是交给这个社会的机构专门来去照养他。真的是有这样的专门的机构，他们提供全程的服务，就完全的服务，你就在那边住在那地方，就是吃住全部住在那地方，一直到你把胎儿生下来为止。所以，堕胎在这种情况下面，受苦的不只是他一个人，我们按照圣经里面讲，我们要与他们一同来承受这些患难，一同来经历这些，我们有责任来付出这样的爱心。我们接下来看堕胎带来的严重的后果。堕胎每年导致无数的胎儿死亡，剥夺了上帝赋予他们的生命权。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全球每年堕胎人数大概是在5000万，而历史上最长的二战每年的死亡人数也就是大概1000万。流产儿足足是二战死亡人数的5倍之多，其中每年有1300万。堕胎的数量在中国发生，我不知道现在数据这个数据是几年前的数据。在中国每年有1300万堕胎的案例。我们也知道，堕胎使怀孕妇女不孕或者是流产的风险系数大增，一次堕胎的妇女在子宫外怀孕威胁母亲生命的风险增加1倍，而堕胎2次或者2次以上的妇女，那风险就增加4倍，有堕胎历史的女性流产率几乎增加2倍。堕胎也造成怀孕妇女情绪和精神上的问题更多，堕胎的女性更容易感到内疚、犹豫和自杀。有人说，如果妇女被拒绝堕胎就会自杀，这是支持堕胎者的说法。但是来自瑞典的一个数据表明，在20年间，有13500名瑞典妇女被拒绝堕胎，但是只有3个人自杀。另外，堕胎后的女性更有可能与伴侣分手，无论是她已是已婚或者是未婚，堕胎只会摧毁每个。这个过程中当中的每一个人，还有在日本，在日本堕胎是合法的，但是 堕胎妇女他们在情感生活方面都受到了因着堕胎带来的这个创伤。因此呢，在日本有一个很独特的一个现象，就是在日本的那个寺庙里面，他们建立那个水阴寺庙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这个水阴寺庙。水阴寺庙就是来处理堕胎引发的这个情感创伤。他们认为流产的婴儿有一个灵魂，为了让这些堕胎的妇女良心平安，他们就在买这个水婴儿，在寺庙里面来照顾这些水婴儿，就是来为了来弥补他这个情感上的这种内疚啊，就是就在寺庙里面买那个水婴儿来照顾他，就是那内心里面的自责啊，这些内疚，他没办法释放啊，就是在寺庙里面就设置在水婴儿，让他们来觉得良心可以安慰一点。所以这些都是堕胎带来的这个身体上面精神上的这些创伤。任何一个曾经有堕胎经验的人，因受良心的谴责而有罪恶感或羞耻感，不敢向人分享内心的痛苦。许多人因堕胎带来内心的忧伤与孤独，甚至会产生愤怒与沮丧。有的基督徒在堕胎后感觉罪不避神饶恕而远离神和教会，这些都是真实的。我们需要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来承认我们过去所犯的罪。我们那时候无知、无助、软弱，做出了错误的决定。我们无法从过去的过犯中饶恕自己，真的我们需要祈求主的赦免，进而饶恕我们自己。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能遮盖所有的过犯。如果我们是受害者，不得不做了堕胎的决定，也求神是我们饶恕的心，不再记恨那些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如果我们当中有人过去是医生或者是护士的身份参与过别人的堕胎，甚至是鼓励或者是帮助过别人堕胎，我们也需要来到主面前祈求主的宽恕。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为钉他的人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我们不晓得。我们可能真的过去在没有信主之前，这个时候我们可能都有过这些经历，有这些真的求主赦免。如果我们知道有人怀孕了想要堕胎，我们需要提供实际的支持和帮助，使他们有盼望有勇气把胎儿生下来，或者是自己抚养，或者交给慈善机构 来抚养。与苦难的人 同苦难，我们要用基督的爱心来融化冰冷的心。所以这是今天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个堕胎这个沉重的这个话题也真的请大家饶恕我分享这个让人悲伤或令人失望的话题。这个话题可能会引起一些弟兄姐妹过去伤心的回忆，也求你原谅我。但是如果我们真正看重圣经的教导，对堕胎这个话题有正确的认识，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因我今天的讲到有更多的胎儿的生命得到拯救，那我想不管你们怎么骂我，我想都是值得的。我也知道任何一个堕胎的决定都不是轻松的决定，都有许多痛苦的挣扎。我们要承认自己的软弱，求神来帮助我们度过患难，把生命的主权全交在神手里面。我们知道神要审判流无辜人血的罪，但是只要我们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祈求他的赦免，我们的罪就可以被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把今天所分享的这个话题呈现在你面前。我们知道关于在堕胎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可能就是也我们过去有些这些经历。主啊，真的求主你赦免我们过去所犯的一切罪，求你耶稣基督的宝血来遮盖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真正来到主面前来求你的饶恕，求你的赦免，也让我们能够从今以后能够珍重每一个胎儿的生命，因为他是你所造的，他有你宝贵的形象。主啊，求主帮助我们，也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也不管是在做的还是在我们所认识的朋友当中，主啊，都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能够来尊重你所赐给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